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很感谢在天主的爱内，我们又一次相聚在这里。虽然是这个网络的这样的虚拟的平台，但是每次相聚在这里的时候，还是心中充满很多的温暖。所以，我们天主的爱，它是超越时空，不受我们这些地域的限制。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一个主题是个人的招教。这是天主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独特的爱的一个彰显的常用的方式。我们圣经当中，我们教会它有很多是群体的召教，比如说在马尔可福音第16章，耶稣升天去的时候说："你们向普天下去。"那是个群体的，我们都每个人都有宣传的福音，但是这是不够的。这就好像是一个老师在课堂里讲课，面对学生们，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同学们，那一家门，就是整体的。往往这个效果呢，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如果一点名字某某某，啊，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让我们自己感觉自己生命受重视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从天主他的口里亲自听到他们对我自己的召教。这个不是圣人的特权，这也不是圣人的专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份渴慕。我们也需要为这份渴慕去付上祈祷的代价，去寻求。所以今天就分享这样的主题，也希望大家都能借这个主题的分享，在我们祈祷当中能心生这样的渴望，亲自听到主对我的召教是什么。好了，在讲课之前，我需要自己做一个祈祷，把我自己所要做的这个美好的讲课的服务，祈求主的怜悯和祝福，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又一次给我美好服务的机会，一切恩宠都是由你而来。我也把今天这个讲课的服务再次交在你的手中，奉献给你，希望因着你大能圣神的助佑，使得我要讲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我们也恳求你祝福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聚会，祈求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聚会当中运行，保守我们众人的心，所有人的心都能安息在你美好的话语当中，你美好的真理的启示当中。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借着这个美好的聚会，借着这个讲课以及分享，所有人的服务都能受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把今天美好的机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诚恳地邀请你来到我们中间，做主为王，掌管我们的聚会，把一些邪恶的干扰势力通通驱逐于外。愿你的圣名在这里被高举，被荣耀。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愿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个人的召教，这是天主唤醒我们爱的一个部分，这是非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在过去生命当中没有这份经验，那么今天讲完这次课之后，我们都要心生渴慕，去渴望这份宝贵的经历。在雅各第二章第10到13节，我们还接着上次课的分享。那么在这里面，这个新郎对他的新娘，他说："我的爱人招呼我说。"也就是说，当两个人的关系亲密到一种地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特殊的称呼， 我们称赞耶稣，就不再说只喊耶稣的名，很可能我们这就是我的爱人，很可能就是说我的救主。总之，我们会用一个称呼来表达。同样的是，这个新郎对新娘，当他们关系发展到一种地步的时候，你看他说起来，起来是一种招教，但招教是不是叫其他的人？不，在这里有一个特指的人是谁呀？他是我的爱情。其实这个称呼更重要。他说：“快来我的家里。”如果我们每个人，如果说我们且不说这些伟大的招教，如果我们每个人能从耶稣的口里听到这句话，说：“我的爱情，我的家里。”我想我们的心都要被融化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人很多的基督徒在信仰当中，就是从起初的懵懵懂懂，一直到后来不断的去分辨，然后去坚定，最终的一个信念：主爱我们，他为爱我们而疯狂，他爱我们成疾了，生病了。那么，我们要去听到这个召叫。这个招教是说，源于一个称谓，源于一个称呼，我的爱情，我的家里。换句话说，我们听到这个新的称呼，是，就是说这个特殊的称呼，是我们领受个人的招教的一个开始。换句话说。开始注意到这份特殊恩宠的开始。如果大家你注意到，我们去读圣经的旧约还是新约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个问题。那些先知们也好，那些被天主重用的仆人也好，他们生命的改变就是从这个新的称呼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去看这个个人的召教。那么还是引用这个圣依纳爵在神操里的这个描述的一个定义。对于依纳爵来讲，他说什么叫神位？他说神位就是天主以他的爱火在一个人的灵魂内产生的一个内在的活动。为什么会讲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这里说。我们一个人，我说的是个人的召教，不是那种大众的召教，不是圣经当中说的是带闷你闷，no，不是闷，是你是我是就是我这个人，前一段时期，有一个姐姐就有一天她说他说：“我们现在神父正在教堂里组织考试。他说，每一个圣人，他都有一句话，都有成圣的一句话。他就开始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哎，我说我知道一些，我说这不全。哎，他就列举出来，小德兰也好，圣方济各也好，或者说大德兰也好，每个圣人他都有自己的一句话。其实不是一句话。其实每个圣人，他在领受这个独自的天主对他召教的时候，所在他的心里面所产生的这个化学反应最强烈的那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就像我们在这里讲课，就像我们在这里去，我们讲课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这些讲课的内容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起到的作用和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每次听到各位弟兄姊妹在做那生命美好的见证的时候，那感动的话语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就叫个人的召教。那么，这个个人的召教，不管他是说以一句话的形式，或者是没有一句话，就是莫名其妙间，或者是你看到一个花草，或者不管是哪一种，这都属于外在的形式。但是它的内在是指的是说，天主的爱火在一个人的灵魂内产生一个内在的活动， 也就是天主的爱在你心里面开始燃烧，有的时候是借着一句话，有的时候借着一句词，有的时候借着一个瞬间的感动。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说圣依娜就在这里描述是神位，神位其实就是天主对个人的召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这个一个活动之一。随着这个强烈的神位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效果。或者说一个结果，一个后续的结果，就是说，我这个灵魂当被天主的爱火所燃烧过之后，或者说点燃之后，他对世界上受造物的喜爱就不再是基于受造物本身，而是以天主的角度去爱，不是不爱了。而是不再以自己肉性的喜爱，而也就不再是以受造物本身它的美去爱，不是了，而是以天主他的角度去爱。前面有一次课我们曾经提到过，圣依娜就有一句名言，从万事万物当中去发现天主，他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我们不是要去舍弃这个世界，而是以天主的角度去喜欢这个世界。这是什么意思？是以天主的角度去喜爱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受造物能把我引领到天主那里去，我要多多的善用它。所以不是根本的去舍弃这个世界。所以跟我们的目的是说，一切的受造物把我能引向耶稣基督的，我都要去善用它。当然，如果说有些受造物，它开始因为我的肉性的喜欢，导致我偏离了对基督的关注，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去学会节制它。但这并不是说受造物本身是坏的，所以在这里面是说，我们以天主的角度去爱，也就是说，这句话其实包含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第一个告诉我们说，神位伴随着神位，天主的个人召教，对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召教就开始了。然后这个开始了之后，我们一个回应的怎么样一种回应，就开始有一个生命的转变。这个生命的转变就是以天主的角度，以天主的爱去重新喜爱这个世界，不是厌恶，不是抛弃。天主并不厌恶他的受造物。反而圣咏当中告诉我，天主非常喜欢他的受造物。如果天主不喜欢他，就不会造他。所以这是个人的召教，这是从圣依纳爵他的角度来看。那好了，我们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昵称，换句话说，一个新的名号。当我们和一个人或者跟神的关系达到一种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名号，对不对？就像夫妻两个到了结婚的老头儿、老伴儿，就是不管怎么样，用一个词就开始。其实那个词有的时候听起来很俗，但是那个词它听起来以后会让对方感觉很亲切，就表示出两个人的一种关系达到了一种地步，啊，一种地步。同样的是在雅歌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个新郎，那个新娘，她听到新郎的时候，她说：“我的爱卿，我的家里。”这个称呼只对于他，不对于另外一个人。那做妻子的不能倒到大街上随便喊我的爱卿啊，那做丈夫的也不可以喊别人我的家里。所以这是一个特定的称呼。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从主那里去渴望、去听到、去用心去体会主他对我的称呼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在祈祷当中去渴望、去探究这一点，因为天主的对我们每个人的命名。或者说这个名字，召叫我们，他吸引我们归向他，属于他的方式， 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换句话说，我们归顺于主，我们属于主，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我的朋友，我的爱人，因为这直接就决定了，其实也不叫决定了，就是直接就能反映出来了，当前我跟主之间的关系。当然，主对我的一个爱的称呼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称谓，其实也反映在我对主的称呼当中。就是我对主他是什么样的称呼？我的朋友耶稣，我的靠山耶稣，我的父亲，我的爱人，哪一种称呼你觉得更舒服？其实就是反映了当下我跟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当我们生命不断的滑向深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借着祈祷，祈求主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要用心去体会主他对当下对我的指引又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道路，谁跟谁都不一样。尽管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做母亲，很多人做父亲，也很多人做独身的，做修女的，或者说是独身的生活。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身份，这种身份都是共同身的，这不足以让我们知道天主对我们的独特的救恩。这个独特的救恩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我们怎么样的方式活出来天主的面貌，没有可比性。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很多人做过美好的见证，但这个美好的见证，只是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知道天主爱我们，他陪伴我们一路同行。但是这不表示说我可以把别人的救恩 copy 到我的身上。那就好比是说，这叫什么？拿别人的地图走自己的路，一定会迷失的，一定会迷失的。按照教会的传统，按照教会一切的指引，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研究都指向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信使。独特的信使是什么意思呢？独特的信使是说，天主造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天主要借着这个人传递的给这个世界的信息，没有人可以代替他。只有他自己。换句话说，有一部分天主的特殊的奥秘，只有借着这个人才能彰显，别人是彰显不出来的。所以我讲到这里是说，以前我也给大家提到，我是说，打过这个就提到过一个事实，我说世界上很多的雪花，但是天主呢？它会造的每个雪花的结晶体，谁跟谁不一样？雪花有多少种？你去研究，但是发现谁跟谁长得也不一样。外在看一片小小的雪花，但是它的内在结构千奇变化。天主的独特的，天主的那个就是那个美善，又特别彰显在受造物之间这个个性。我们每个人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独特无二的宝贝。换句话说。我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天主的信息，天主借着我彰显出来天主的美善，以及我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天主借着我的生命所彰显的那个救恩的独特性，别人不可以替代。这份美好的见证，只有你能做得出来。如果我们把它像圣经当中描述的，把从天主领受的这个元宝，因为害怕，因为恐惧，我们不敢去冒险，我们不敢被主拉着手向前去奔跑，向那个不可知的未来，我们不敢再向他开放更多，于是就把这个宝贝埋在地底下，可惜了，可惜了。那么天主的计划在你生命当中就要作废，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各位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家庭， 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阻碍。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眼睛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盯在就是说，主利用我的生命，短暂的生命，他要怎样去彰显他的美善，传递他怎样的信息？因为有些人的得救，只有你能传递。换句话说，这救恩的信息，有的时候只有你能传递，别人传递不了。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个独特的歌。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就是天主的话语，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天主的一句话，天主怎么去谱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是一个每首美丽的歌？是个哀伤的歌，还是个欢快的歌？是个严肃的歌，是个圣洁的歌，还是个轻松愉快的歌？这些都在天主的手中。我们不是为讨好这个世界，就像托马斯·莫顿讲：“如果我是一棵树，我就要努力成为一棵树，这就是对天主最大的荣耀，而不是像世界人的想法一样，我是一棵树，但是世界人喜欢花，我要努力成为一个花。我们注定在天主面前是个失败人，天主的美好的救恩计划必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作废。我们会获得世界的掌声。”我们会得到别人的赞誉，但是天主的独特的美善，那美好的救恩计划，很可能从我们生命当中要浪费掉。我们每个人也是个独特的爱的使者，也就是说，天主的一些爱的行为，只有借着我这个人能彰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必去过分谦虚，以至于谦虚到一种地步，实际上就是一种骄傲的一种形式，自己还不自觉。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自卑也是骄傲的一个部分。有的时候，我们过于自卑，以至于把天主赐给我们的宝贝，那份独特的恩宠，给忽视到一边。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就像那个穷寡妇，她虽然向那献一箱里扔了2个铜钱，可是，在基督的眼中说，她献的最多。我们通常会关注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拥有的多或少能力、智慧，但是主不看重这些。我们的主看重的是你到底奉献了什么。其实恰恰是说，因为我们拥有的少，嗓音不够好啦，这个没有智慧啦。不会讲话啦，这都不是障碍，这都不是障碍。主看的是我们那份心，那份奉献的意志和渴望，就像那个穷寡妇，她奉献的在人的眼里很少，可是主却说别人都是拿剩余的，可是她奉献的是她生活的全部。那么我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穷人有一个独特的财富，因为你能很接近献出全部，那些富人永远不可能。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随着我们财富的增加，我们变得越来越吝啬。这个吝啬并不是说你献的那个绝对的数量多少了。而是说，你可能奉献的比例越来越小。当然，这不是我们讲课的重点。我们只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这个独特的一个恩宠的传递者。也就是说，不必去看自己拥有的多和少。有的时候是说，你一个微笑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就这么简单。 有的是说，你可能跟他也不认识，你是个陌生人，但是跟着一个简单的一个微笑，一个亲切的问候，一个礼貌的对待，就会让一个对世界失去希望的人，换成一个新的生命。在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封锁了很长的时间，在加拿大这里面也有一个。也是一样的。去年我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个老人家是个孤独的老人，他身体有很多的疾病，他住在老人，再加上疫情，非常的孤独，他觉得活着实在没有意思，除了受苦就是受苦。于是他就申请了安乐死，加拿大安乐死是允许的，也就是说。他向自己的医生说：“我要死了，我不愿再活着，你们给我安乐死就好了。生病太痛苦，生活太孤独，找不到任何的意义。”当他把自己的这种他的申请安乐死的这种心情，以及这个最终的决定分享到网上的时候，被一些善心的人看到，就鼓励他。也给他募捐，给他捐了好多钱，虽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这些钱足可以温暖这个人。当他收到这笔捐款之后，他的安乐死申请也得到了批准，但是他放弃了。他说：“你们的爱鼓舞了我，我选择继续活下去。”其实，其他的人并不是他的亲人，也没有，是不是？也不是一，不是连一般的朋友也不是，都是一些陌生人。换句话说，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恩宠的传递者，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能量或者说能力，我们要的是怎么去从天主的角度来看待，去意识到这份美好的计划。可是这些，换句话说，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我自己天主创造我，他对我有个美好的计划，这个最基本的真理，我们必须认同，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这份神圣性和独特性，而不能否定自己。我们要在祈祷当中祈求主光照我们。那我们再继续看个人的着教，就连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作为一个人性，他也需要做分辨，他也需要祈祷，他也需要一直不断的去从把他在祈祷当中获得的那些领悟和启示，不断的应用在自己生命当中。而这个个人的招教，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给别人分享，因为这个招教属于你个人，不属于众人。所以，当耶稣他12岁去到耶路撒冷，他没有再随父母回到拿撒勒去，反而留在了耶路撒冷。当圣母玛利亚搭上热车再次找到他的时候，一脸不解、迷茫。就问他说：“孩子，你为什么对待你的父亲和我？”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你不知道，我必须待在我父的家里。”耶稣开始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这是他个人的着教。他这句话问的是真好。他说：“你不知道，显然还真的不知道。”圣母玛利亚大人若瑟远远不知道，因为这个着教不是针对于圣母玛利亚大人若瑟。因为这个招教是属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随着他的年龄的增加，他知道他的身上有是墨西亚的使命，他给其他的孩子是不一样子的，这是他独特的。那么，这个独特的一个使命，这个独特的一个恩宠，他需要在自己和父之间独特的关系当中，自己去慢慢去体会， 慢慢去领受，一直到耶稣基督30岁，他受到圣神的指引，去约旦河接受洗礼若翰的洗礼。当他受洗结束了之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我们会发现，圣经上说这个声音不是每个人都听到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听到了。别人听到的很可能是隆隆的声音，但耶稣基督却能清晰的听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因他而喜悦。"那耶稣基督听到了，因为这是他个人的召叫。那也许天主也会光照一些人听到，那是天主对他们特殊的召叫。所以在这里面，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活了30岁，他才清晰的、公众的、显明的听到天主父对他的身份一个明确的肯定。我的爱子，这是个人的照教。耶稣基督用这30年的时间生活里一直在等待学习，所以是他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全部，不是的。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路加福音》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智慧和他在天主面前的恩宠是逐渐增长的，是逐渐的。这是基督的人性，所以耶稣基督他对父使命的召教的领悟和学习，也是付上了祈祷的代价，也是花了漫长时间的等待去积累。如果说耶稣基督尚且如此，那我们每个人呢？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搅扰的。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岂不要付上更大的代价？我们岂不要花上更多的时间来祈祷，来聆听父对我们生命当中这美好的召教计划是什么？为了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点，加拉大人书第4章第6节，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里面呐喊说：“阿爸，父啊！”可是为了这一份呐喊，为了让我们这个呐喊能真的唤醒我们的生命，能让我们去不再怀疑这个美好的身份，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的奋战。这就是我们这辈子一直要努力的事情。我们需要去打破一切谎言，我们需要让那心中的一切的那些狡诈的思想，凡是影响，凡是否定这个真理的，我们都要去破除掉。这是我们个人的照教。当然，这个个人的照教依然是非常非常泛泛的。在唤醒我们的爱里面，讲了一个见证，叫 David 的见证。David 有一次随他的家人去印度去旅游，那年他很年轻，才16、17岁。当他去印度去旅游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穷人，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是说，想去服务穷人，可是这个感动就是一个感动。回到自己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他发现没有能为这个感动再迈出一步做什么事情，因为他需要工作，需要学习，所以后来他一切社会的使命也好，或者说这些外在的。使他的心中这个感动，他不能再去前行，没有迈出这一步。但是他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渐渐地发现自己精疲力尽，甚至后来得了抑郁症，发觉人生没有意义。但到后来，在一次闭境当中，天主重新地让他去回想对他发出的个人的召叫，在那一刻，大卫就放下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重新去跟随，在分辨决定之后，重新去随从自己内心，在小的年轻的时候就领受的这份感动和召叫。后来他做得很成功，通过一个社会的组织，开始做这个美好的这个事业，去服务穷人，去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后来他做得很成功，而且人生很喜乐，很快乐。那我们在想着是这些个人的着想，我们不是每一个人走到大街上都被着想要服务去穷人的，但有的时候天主会在我们心里面这个独特的着想，当然这个着想来的时候，也只有你自己知道，有的时候也不必去怀疑，就像天主着想伊纳爵。去走这样的一个成圣的道路，去建立耶稣会的时候，他也在质疑，他也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是我？”那主就问他说：“那不是你，又该是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或许我们现在正在被自己的罪过所缠绕，软弱的一塌糊涂。或者我们身边的近人都连教会都不去，我们的心里正可以说是焦头烂额、精疲力尽，但或许就在那一刻，天主可能在你心里面发起了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重要的、会让你想的不可思议的一个美好的召叫，引领你走上成圣的道路。不要把这份火花给埋没掉，而是要敞开自己，跟随主，去走这个不可能走的路。不要让天主在我们心中所赐下的感动，被我们所眼见的所有的现实困难，所给迷惑住了。我们不看困难，我们不看自己。我们不看现状，我们不必分析事实，我们只是去关注这份召叫是不是来自于主，所以这是个人的召叫。当然，这个个人的召叫有的时候是个瞬间完成的，但有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去花上时间，借着祈祷去发掘。去不断的去证实天主对我们的一个引领或者救恩计划，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借鉴的，就是我们以往生活当中天主救恩的标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天主做事情不是，怎么讲呢？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救恩计划，不是这种叫什么，就是没来由的，就是没头脑的，不是的。天主是一个精密的计划者，他是个精密的计划者。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回过去，回忆过去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很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主的救恩的计划，它是一条个主线，它是这样拼图一样，是拼了一个图出来的。它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的。圣神是有秩序的。如果说啊，不对，我的生活现在过的就是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今天这儿撞一下，明天那儿撞一下，就是一团乱。你花点时间祈求圣神在我们这混乱的思想里，让它给运行一下，吸引我们去发现天主在我这一生当中对我的指引是什么。你去关注一些，比如说，你在小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 或者你过往生活当中，你最重视的，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天主，之前我们曾经提过，天主是天主在我们的工作，使我们愿意，所以天主来召叫我们去迈向一个崇高的目标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喜欢这个怎么讲呢？天主让你做一个工作，天主不会让你从一开始非常厌恶这个事情，不会的，他会让你在心里面就会很喜欢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重视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把自己所看重的那个部分，去深度的挖掘，给天主给我现在的今晚的计划，那个美好的早教之间的关联，或者过去我曾着迷，被吸引的是什么？当然，我们所看到的，我所说的是这些，并不是一种表面的，对不对？而且我所说的这些表面的背后，那些最基本的、良善的、内在的喜欢，那些吸引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当你去回过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说，天主他并不是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改变我们这些喜欢，而是说他改变了我们喜欢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喜欢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喜欢各种各样的聚会，其实这个聚会。喝酒啊，交朋友啊，但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它的内在是说，我们内心深处喜欢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聚会带来的这份人的一种共融和交流。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活动背后的这些内在的生命的需要，我们需要去发掘它，需要去发掘。那我过去的着迷是什么？那么着迷的原因呢？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到今天要换一种形式，我的生命的那个内在的需求，在我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它就换了一种外在的形式，或者说，我们可以在祈祷当中莫名其妙的对一个人对你说过的话，回到你的脑海里回荡。为什么这个人的话会在你脑海里一直记忆这么深刻？等等等，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去借着祈祷去回忆过往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发现天主的救恩是一条线的。有的时候会在中间某个时间断了一些，当然再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又用得上了。啊，可能又用得上。我就以前，我讲到这里，我个人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很多这样宝贵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去在读博士、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做课题要用到这个设计的软件，名叫 SolidWorks。当时我用了这个之后，觉得后来再也不会用到了，就把它扔了。可是到我后来到国外来生活，我都没有想过，10年以后我又重新开始使用它，我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以后生活当中，你所需要的那个恩宠。其实，在若干年以前，天路都已经给你打好基础，给你预备了。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这些东西，我是告诉，就是说提醒大家，也就是说，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 他不会让你做了，他吸引你做的很多的事情，将来都会为你预备下有更多的用途。我们总要去抓住很多的机会，去珍惜当下天主对你的指引和带领。有的时候，天主他会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撒下一个昭教的种子，不一定当你成年，甚至可能在你很小的时候。所以，天主救恩的昭教，它是成一条线的，啊，它就成。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参加学习，可能我们回想起过去，天主对我们的昭教，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它不是今天一蹴而就的，没有什么是偶然。在这本书里，作者也提到了一个 Dorothy 的见证。这小孩子在6岁的时候，他有一次跟他妈妈在一起饭桌上吃饭，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当他们吃东西的时候，电视上演的是很多的穷人。非洲的人，妈妈就跟他讲，孩子就是要珍惜粮食，因为世界上很多的人都吃不起，都饿死的人。这女孩就问他说：“妈妈，这是真的吗？世界上真的有人会饿死吗？”妈妈说：“这是真的，真的人也没有食物吃。”6岁，这个话，这个对话。这个场景，后来他就忘记了。等他长大了，成年之后，天主又让他想起来这个美好的感动。所以后来，多洛蒂就投入到了这份美妙的事业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是说，我们回忆过往，我们儿时的兴趣。以及我们年轻的时候的梦想，都跟天主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召教，他们之间的关联。当我们去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还是之前刚才注意到的，要特别注意天主他在我们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换句话说，对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名号的召教，就像圣母玛利亚。他蒙受召教的时候，天使对他的称呼是什么？万福。这是天使对他的称呼，他说万福，还给他一个称呼是充满恩宠者，因为这些称呼很重要，这些称呼其实指引了我们人生命的一个走向，也揭示了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计划，就像西满博德禄。耶稣跟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叫伯德禄，你不再叫西门。伯德禄的意思就是磐石。所以圣伯德禄他这一辈子以后生命的走向都是沿着这个条线去走。这是耶稣对他讲的，不是对别人讲的。就像西着罗汉。”当别人问他说：“你是谁？”他对自己的定义是说：“我就是那旷野里的呼声。”我们都知道，这旷野里的呼声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是先知书的预言。那为什么别人没有把这个名号套在自己身上？而若翰为什么会压在自己身上？那显然是他跟天主之间独特的关系，是圣神在他心目当中把先知关于旷野的这个呼声、这个预言，他套在了自己的身上。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召教，别人在读到这个先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动，但是西着罗汉他就会跟自己的生命产生关联。 所以这就是招教，它是非常个人化的。达德兰，亚维拉的达德兰修女，配句名言，有主就够了。他这一辈子的生活，一个挑战也好，或者说生命的一个走向，就激发他的性格，什么也不要，有主就够了。这就是他这一辈子的挑战，也是他这一辈子的恩宠，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他说：“有天主就够了。”那换句话说，这一句话涵盖了很多的内容。他需要在他生活当中舍弃对一切事物的依赖、信靠，因为他只说有主就够，没有什么是必须的。有主就够了。那圣依纳爵，圣依纳爵他这辈子一直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了天主更大的荣耀。所以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这是他个人的着想，这是圣神在他心目当中所赐下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是说，我们的呢，我们也要去发现，就像在末世录第二章第17节，这个启示的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胜利的我要赐给他隐藏的玛纳，这个玛纳是隐藏的。也要赐给他一块刻有新名号的白石，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领受一块新名号，天主对你的新的称呼，这个个人的条件。而且在这里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说，除了领受的人之外，谁也不认得这个名号，谁也不认得这个名号。也就是说，我们个人的招教，只有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别人不会认识。所以也不要期望让自己领受的这个个人美好的招教，让别人都知道，千万不要这么做，就自己知道就够。也不要期望让自己领受的这个美好的招教得到别人的尊重。天主对我说：“我要做这个。”这句话就更不能说。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当一个人领受了天主的个人的召教和启示之后，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不解，有的时候来自亲人的，甚至有的时候来自于教会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圣母玛利亚怀孕了之后，若瑟大圣若瑟作为义人尚且怀疑她不忠，我们就可以想象领受着个人的召教意味着什么。所以在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启示的话语是：我们所领受的是隐藏的玛瑙。隐藏的玛纳就是说，玛纳是什么？玛纳是天主赐给人的食物，天主的恩宠足可以让你坚定的去有生命的供给，但是你这个玛纳只有你自己能吃，是隐藏的，别人吃不了，别人也不能想吃。但是为我们自己所领受的那个人够了。那些没有领受的这个人，他也不认识你这个名号，所以这并不奇怪。很多圣人在死去之后才知道他是圣人，活着的时候可能连个罪人都不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生命、家庭、亲人、工作、健康等各式各样的综合情况， 你就会发现，天主对你的救恩计划，只有你自己知道，而且是非常崇高的一份救恩计划，我们要去肯定它。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受了诅咒了，我们是犯了罪了，在遭致这样子。可能在天主眼里恰恰相反，你是天主所钟爱的，你是令他所喜悦的，所以他认为你是堪当重任的。我们要有像圣伯多禄给若望一样的心情和心境，我们配为这个名字受到侮辱。我们要有为耶稣基督而活、为耶稣基督而死这份雄心壮志，要有这份渴慕。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固执的、愚蠢的人，不是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说，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去祈祷、去分辨。去发现，这是天主在我心里面所放下的个人的招架，而不是简单的、愚蠢的去那种相当然的认为，那不是，这不是一回事情。在罗马人书第八章二十九，在这里面，圣保罗都能提醒我们，那么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招架都有一个共识，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说，他所预选的人。预定与他自己的儿子肖像相同，好使他在众多兄弟当中做长子。厄弗所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他说：“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成为成年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这是我们招教的共性。我们的共性都要成为基督的样式。”都要成为基督的样式。那么，换句话说，成为基督的样式，就是说，样式是样式，但具体到这个跟随的这个独特的救恩的道路里面的这个灵活，以及说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就要时时刻刻依靠天主圣神，那个活生生的圣神，那个活生生的复活的耶稣基督，时时刻刻的去跟他保持亲密的联系，去体会他在这个具体的事件当中的指引。那么，这个个人的招教，还有一个叫做是，我们先要做的是我是谁，然后我们才招教我做什么，这个次序不要变。也就是说，我们要从玛利亚到马尔大。耶稣到拉大路家做客，马尔大忙碌不已，玛利亚则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聆听他的智慧。在这里面，耶稣毫不吝啬地夸赞了玛利亚，给他讲说，他选择了更好的一份。这并不是说耶稣否定了马尔大所做的这种服务的工作，而是在这里面有个美好的次序，这个次序就是说。先要做我们是谁，而后我们再做我是谁的使命工作。耶稣也不例外，所以耶稣花了30年的时间在拿撒里干什么？学习他是谁，他要努力成为那个是。然后30岁之后，才开始做这个事应该做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这个次序给时间的这个重点给搞乱了那么，在这里面，小德兰他在分析他个人的招教，从外在上。他知道他要做加尔默罗会的会士，先做隐修院，这是他心中的渴望。但是他其实呢，内心里有很多。小特兰是个爱做梦的小女孩子，是个非常有梦想、有主见的人。他内心有很多的联想，或者说内心有很多的渴望。他也希望作为基督做一个战士， 他也希望做像神父一样的一个司机，他也想做想传福音、像圣方济各沙乌略的一个宗徒，他也想做教会的圣师，他甚至还想做一个致命者。他是一个理想非常丰富的一个圣人，可是当他在隐修会里，他发现他自己心目当中所有这些美好的设想好像都不能实现。你要做战士，你去哪儿打仗去？你在隐修会里。你要做神父，不可能，你是女的。你要做宗徒，做一个福音的宣传者，又不可能。你是在隐修会里。你要做教会的圣师，他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个神学的基础。你要做一个致命者，那个不可能殉道，没人杀你。所以，当小豆兰很苦恼，自己这个理想不能，就是说，在自己。很小的时候，曾经被这些美好的圣人的故事所吸引的时候，发现自己都做不来的时候，这时候他在圣经里发现了一句话。圣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写的，而不是每个人都做宗徒、做先知等等等。最后，圣保罗宗徒列出来一个你们该热切追求的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给你们。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小德兰就豁然开朗，心中惊喜不已。他说：“找到了，他说找到了，这一辈子要做这一件事情，成为爱，因为这个是更高超的。”这个超越了一切，这是小德兰他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人招教当中的领悟。那好了，我们再讲，另外在这里还有一个个人招教当中常有的一个属灵的现象，招教当中的招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就是说，那么我们现在分辨招教呢，常常就是第一步的招教，就是。有的人哎，我是做叫做过结婚的生活，还是说去做修女、做神父、独身的生活，或者是做什么职业？就像小德来，他知道他要去做加勒莫或会士，这是第一步的招教。当他到了加尔默罗会之后，他有招教之后有第二个招教，他就发现自己又开始迷茫。自己小的时候有心中很多的这种愿望，做战士、圣战士、做司机、做宗徒、做圣师、做致命者都做不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天主又在他心目当中光照他，第二次招教。这个招教怎么样？成为爱。当他在成为爱这个招教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所有的这些理想都实现了，他成了个致命的人。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他的吃喝拉撒行走，再也没有了自己的意见，完全奉献给主，真的是一个致命者。可能这个致命可能比杀头那个来得更困难。他也真成了教会的圣师，小德兰今天是教会的圣师，他也真成了一个宗徒，所以他是传教珠宝。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当做活祭，奉献给主，所以他也是司机，他也是个战士。可以说，从年轻的生命一直到他24岁去世，没有屈服过，脸上始终带微笑，就个英勇的战士。那生命的勇气，那坚强的毅力，在他生命当中，可别是彰显的淋漓尽致。也就是说，往往我们第一步的招教都是外在的，那么招教之后的第二个招教，招教中的招呢，常常也会出现一个内在的、更深化的。印度的雷沙姆也一样，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梦想，要到印度去。那他这个梦想后来是实现的，但他初步到印度去的时候，他的修会是做教育方面的服务的。所以，印度德雷沙姆到印度做了好多年的教育工作，做一个女校的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召见。可是到了印度之后，天主才给了他第二个召见。 侍奉穷人当中的穷人，这才激励着他又成立了另外一个修会——仁爱修女会。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招教当中的教导，第二个招教常常都在第一个招教，它不是矛盾的，它是层次递进的。这不是说天主否定了自己他的救恩计划，而是说他的计划还是一条线。讲到这个招教当中的招教，是告诉我们是说，我们不要去，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也是一个声乐的过程，有的时候会是一个纠偏的过程，但是不是一个相反180度的一个纯粹矛盾的过程，这往往是不会的。对于我们个人的招教，天主耶稣基督他会在我们祈祷当中，在我们心里放下某些话语的感动，但是有的时候限于我们自己被搅扰的心神、关注的各种各样的焦虑，我们很难去做一个非常有力的、坚定的、清楚的分辨。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一个闭境当中，通常需要寻找一个灵修的深师来帮助我们做一定的分析，帮助我们做一些的提醒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天主对我们的召教。付上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对天主对自己的计划认识的越清楚越多，我们就会履行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自我个人召教的使命，所达到的成就就会越多。而且我们在履行这个使命当中，对成行天主旨意的这个意识就很强烈，越强烈，不单单是达到目标。而且是在达到目标当中呈现天主的旨意，这个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那不可或缺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祈祷的生活，这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一个有充满祈祷式的生活，才能有助于分辨我们个人的招教。讲到这里，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比如说，当我们人生当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一个艰难的事情，利用一些考验和痛苦，天主有的时候也会赐下一些灵感，对我们生命发出另外一个召叫，或者说，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预言，比如说越南的这个范书记主教，范书记。后来，因为越南共产党执政的时候，教会受到很多的打压，那么主教也是一样，被抓捕进了监狱。刚被抓入监狱的时候，心里面特别沮丧，自己觉得这一辈子奉献了给天主，可是现在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自己最渴望的就是举祭奉献。发现你再也不能举祭了，因为监狱里只有你一个人，什么都干不了。意识情绪上受到很多的打击，就是当他感到一无是处、沮丧、悲伤的时候，天主却在提醒他，告诉他，你选择的是天主，不是选择天主的工作。告诉他，你选择是天主他自己，你不是选择天主的工作，你不能是说你因为今天不能做天主的工作而感到沮丧。同样的是，这个属灵的反省，我想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也是，或者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都是犯这个错误，我们常常愿意让自己的工作来肯定自己的身份。我们通常是通过做工作，做天主的工作， 认为这就是履行我们使命的一个唯一，但其实并不然。我们要做的提醒是，我们选择的是天主，不是选择了天主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招教当中的着脚。固然你第一个招教是对的，你要做神父、做主教，可是你在这个招教的过程当中，这深层次的是选择的是天主。而不是选择了天主他的工作，所以这个是说，即便我们聆听到了个人的召叫，我们也需要常常有一个谨慎的属灵的谨慎，有一个开放的心去迎接天主很可能在我们召叫之后再赐下的一个召叫。好了，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叫个人的着想，也希望大家能借着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分享，让我们心中也能对自己生命当中那个独特的救恩计划，天主对我个人的着想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们也在祈祷当中付上祈祷和寻找的代价。把我们自己关注的这个世界的事情放到一边，去寻求天主对我个人的照教，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核心，这个是我们生活的主线。那么其他的那些都是由外在的形式，我们必须找到这个魂，这个灵，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个僵尸，只是一个外在的。再有一个，就是在这一章背后也有一些圣经的章节。如果大家要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些祈祷的操练。比如说，在雅各第二章10到13节，我们也可以像新郎一样、新娘一样去聆听主对我，他用会对我用什么样的称呼来召叫我。在若望福音第六章10到1到15节，我们也可以祈求主借这段福音的繁衍，祈求主。能给自己一个渴望，把自己生命奉献给他的这样一个恩宠。马窦福音的16章13到20节，我们也祈求天主，能求天主来光照我，他赐给我独特的那个元宝是什么？那个独特的天赋和智慧是什么？因为天主不会是说给了我们某方面的天赋，天主又打击你，告诉我这一辈子都不能用。我说了，天主不会做一个矛盾的事情。天主他是做一个一体化的一个一体化的立体的一个方案设计，对我们人生。那天主不是矛盾的天主，我们要充分的去在天主的带领下去发现这个天主赐给我们的独特的美好的天赋。在马窦福音的10章1到15节，我们也祈求天主赐给我们一个恩宠，能做天主恩宠的工具。啊，这是一些圣经的章节。如果你习惯于或者说了解过，怎么样借着读经来祈祷，或者说会懂得祈祷是读经的话呢，花上一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祈祷，相信我们会领受更多。我们会对天主对我们人生的召叫会认识更清楚。我们中国俗话有一句叫"50知天命"，到50岁的时候就该知道天命了。但我们不期望我们基督徒非得等到50才能知道天命，我们希望现在我们就开始操练啊！如果我们已经年过50啊，60了还不知道天命，那我们就更遗憾了。我们需要更要花上这个时间，祈祷的时间和代价，去求天主。引领我们明白他对我个人的召见。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主题。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